早上要出门之前，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看，哇，李卓明牧师打来的，讲话的是师母，他说李牧师咳嗽喉咙痛非常厉害，本来昨天他觉得今天应该会好，但是呢结果是越来越恶化，所以他今天不能来讲道。感谢主，不是为他生病感谢主，是因为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使用。在我受的神学训练里面，其中有一个信念或者原则，我觉得实在非常正确，特别今天更显得正确。我们被教导说，做传道人要随时准备祷告，对吗？是，要随时准备讲道，是吧？第三条，随时准备殉道。我前面两个都经常实现了，第三个还没有，实现了你就看不到我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你师母说，放心，神会帮助我，所以求主让我们一起经历这种突然的转变，让我们一起经历神在我们身上和心中的工作，好吧？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也特别为李牧师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要在耶稣降生的季节里面一起去经历耶稣降生所带来的平安，带来的盼望和带来的力量，在很多无法预期的事情之中，在这个无法预期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这时候特别纪念李卓明牧师，愿主恩待他，帮助他，让他的身体重新得力，完全康复，快快复原，愿主你赐给他额外的力量，也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经历神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我们刚刚读了一段启示录的经文，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家庆，家里有庆祝，是吧？国庆，国家有庆祝，还有呢普天同庆，这段经文正是如此的一段奇妙的描述。刚刚主席已经和大家一起读了其中的一段重要的讯息，是不是？那我们恳求主透过这段经文向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当然启示录的经文是相对来讲比较不容易明白的，所以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是第五章的一个焦点经文啊。那么焦点经文就是非常核心的，讲到什么呢？讲到羔羊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是不是？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呢？就必须要看看前面的经文到底讲什么了。所以我要读出第五章上面一点点的经文，那就是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前面有两节经文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背景。第五章第一节，假如你手上有圣经，请你也一起来看。第五章第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是一个天上的意象，作者约翰看到天上在敬拜的过程中，他看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从前文我们就知道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的右手拿着书卷啊。那么这个是当时 文化的一个产品啊。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东西文件等等已经不用书卷了啊。当时呢是用东西这样子啊，用牛皮或羊皮把字写在这个皮子里面，然后呢卷起来，卷起来了之后呢很重要了啊，于是呢就用绳子绑起来，在打结的地方用一个印子一印啊，封起来，于是就不能打开了，是吧？这个叫做机密文件啊。那么很机密就再加一个，很机密又加一个，这里七个封印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机密的文件。那么天使就呼召这位神右手中拿着书卷，天使说有谁能够打开这个书卷啊？那么对我们今天的文化而言，打开书卷就好像打开一本书啊，看一看完了就盖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样了解了我们就不能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在当时这种的文化属性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啊，很有钱很有势的人，假如他有什么心意啊，就写在这个书卷上，然后呢这个心意不是现在要去执行的啊，于是呢他就写在这里绑起来啊，收起来了之后呢就等候要执行的时机到临，能执行这个书卷里面的旨意的人出现，才能够打开这个书卷。打开呢不是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又卷起来啊，好像去图书馆了，不是这个意思。打开的意思就是要去执行里面要写的旨意的时候才能打开，一打开代表的就是执行，明白吗？好，有了这个背景啊，我们才能了解下面原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经文的记载了。好，那么现在这个书卷卷起来，意思就是右手中神手里面神永恒的旨意写在这里了。那么天使在那里说谁呀、啊？谁能打开呀、啊？再去找啊，找一个人能打开，配打开，能是能力，配是资格，是不是？于是找来找去，天上没有，天上的意思是指神的领域里面这些众天使天君，没有一个有这个资格的。不止天上，他还说地上是指人类啊，所有的人类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有资格的。还有一个地底下，地底下是什么啊？蚯蚓啊？不是啊，地底下是死人了、啊、埋葬了的人了、啊，就是说活着的人没有，死的人过去历世历代圣徒也没有，天上天使天君没有，那就是代表着找不到任何一位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能力打开书卷。我再说，打开书卷不是打开看一看，打开书卷是什么意思？执行。哎呀，太好了，我们真是明白了 啊我们可以读起书了、啊、执行书卷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神永恒的旨意，现在找不到一位执行神永恒旨意的对象。于是约翰干什么？约翰干嘛？大哭啊！哭有很多种啊，有一种哭了叫做这样，中文叫做隐气，是不是啊？啊，低声的啊。有的呢是很痛苦的，哎呀，被切了一刀啊。撞了一下，哎呦，哇，小孩子都会这样跟妈妈哭起来啊。这里的大哭呢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啊，这个原来的字眼很强烈的。这种的大哭的描述就表示是一个极端无限的痛苦表达出来。请问为什么约翰要大哭？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啊、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什么呢？关于什么东西没有办法执行？那就是神永恒的旨意无法执行，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又为什么东西哭过，最近有没有哭过？十天之内有哭过的就有啊，不或者你想一想，你曾经为什么东西哭过？哎呀，这个一不小心哈，走路摔一跤就下雪，是吧？哭不哭啊？不哭了，我们都是小孩啊，是吧？这个不会哭的啊。你心爱的人摔一跤了，哭不哭？这样你不哭啊？哎呀，我要哭啊！哎呀，老婆啊，呀，老公啊，你怎么了？应该哭一哭吧，你自己不哭，也为别人哭一下吧，是吧？应该这样啊！啊，哇，突然间 X-ray 出来了，哇，肺部有黑 啊。医生说很可能第三期啊，哭不哭？哭了，这个哭了。哎呦，应该为别人哭一下吧。哎呀，团契里面有一个人哦，哎呀，糟糕，肺部有一点啊，不是我了，是他，要不要哭？哦，终于学会了，哭啊，要哭啊，要哭，流泪为他祷告，是不是？遇到悲剧，哭哭哭，哭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为过神的旨意不能实行而哭。圣诞节来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亲友啊，听到福音了、啊。哎呀，请他三次他不来，请他五次也不来，最后一天最去请还是不来啊。你为要不要为他哭呢？你应该哭啊，因为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还没有显现，对吧？这就是约翰，他看见永恒者的右手中书卷所代表的他的永恒旨意无法实现，于是他就大哭。弟兄姐妹，圣诞节让我提醒我们，彼此提醒好吗？让我们的心举目仰望耶稣，看见他的国度。假如我们的脑海里面完全没有神的国度和神的旨意，当然不哭嘛，是不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嘛？X光的那个黑点跟我有关系。神的国度哦，太大的牧师的事情啊、哦。神的国度无所不包，无所不含了，你就在里面，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创造之物都在里面。我们实在应该如此哀哭。不过在这个哀哭之中，哀哭是代表绝望还是有希望啊？绝望啊，没有希望啊！就在这个绝望之中，第五节出现一个盼望啊。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不要哭。”这是一个宣告。为什么不要哭？因为找不到一位这才哭嘛。现在叫他不要哭，那意思就是有一位可以嘛，是不是？于是看呐、啊，他下面说：“犹大受害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有资格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书印，展开书卷，揭开书印。”我再说，不是打开书看一看又干起来啊，是有资格执行神永恒的旨意。谁呀、啊？他用一个象征语言来说的，也是旧约的背景。他说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哦，那太好了！第一，大卫的根就是大卫的后代了啊，哇，根源了哈、啊，哇，大卫是王了，意思就是这是一位王了，是不是？之后呢，又讲犹大支派的什么狮子，狮子象征什么？君王、得胜、权力，是不是？哇，这样子的象征语言在启示录屡见不鲜了啊，尤其是要了解这个象征语言啊。哇，意思就是这是一位一个特别的对象，这个对象是。如同狮子一样得胜的君王，大卫王朝其中一位最伟大的。请问你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盼望？有盼望了没有？有哈，你反应好像没有盼望。有没有盼望啊？有啊，感谢主啊！所以，假如你在那天，你也在这个异象中，跟约翰站在他旁边，也听到这个长老跟你说的话，哇，干什么？有盼望之后怎么样？啊，回家睡觉？当然不是啊，等待嘛，是不是啊？等待那位以狮子为象征的得胜者嘛，他已经得胜嘛，所以说那位得胜者的出现嘛，所以我就站在约翰的旁边，满怀盼望，等待狮子的出现。狮子出现是什么样的？你没看过影片啊？他一出来，哇哇，整个身体都安静了，是不是啊？哦，什么老鼠、蟑螂都跑了，是不是？因为他是大圣者的出现，我就等待那一幕的出现。于是，约翰继续看，继续看，继续等。于是他看见了第六节，一起读好吗？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
羔羊。
再读一次有
羔羊站立。
我的圣经是印羔羊耶，你的也是啊？我以为印错了，那前面不是讲什么？哎，人家怎么变羔羊？你有没有一种冲击感？狮子哇哇，全世界都安静是吧？得胜者，羔羊呢？ 这两个有没有很大的对比啊？是不是？有没有很大的对比啊？很大的对比，是吧？假如狮子见到羔羊，谁是谁啊？请问？那这样你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刚刚讲狮子，现在去看见羔羊？不止羔羊哦，这里说这个羔羊啊，像是被杀过的啊。这个中文翻译哈、啊，更传神的意思就是它是有被杀过的记号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宰过羊了 我是没有啊，不过我宰过鸡啊。宰羊宰鸡差不多是要从这里开始的啊，放血，过去是这样，现在电击的哈。过去是放血，所以要把羊吊起来，然后就血就出来了。所以换句话说，这只羊啊是有被杀的记号的，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被杀过的羊。哇，不是狮子，现在是一只死羊。那这个对比太大了吧？是不是太大了？是啊，但是呢，这个启示录的语言是这样讲的，这个死羊是站着的哦，是吧？有羔羊站立，死羊会不会看的？死羊会站是什么意思啊？对啊，死而复活啊，明白了吗？这个就是启示录表达死而复活的语言。他是死的，但是能站的，意思就是他是死而复活的羊。不止如此，还说有七角七眼呢、啊。啊，这个就是象征语言，七是代表完全的含义啊。角呢代表能力啊，动物打架用手来打，是吧？然后七角就是完全的能力，眼呢代表鉴察全地，七眼呢就是完全的鉴察力。神学一点的语言呢，就是完全的能力叫全能，是吧？完全的鉴察力叫全知，是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意思。所以这一世不是普通的羊啊，这是死而复活、全知全能的羊。感谢主。于是这一位用死而复活、全知全能的羊所代表的对象，就在这个时候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于是这羔羊前来，就从坐宝座的右手里面就拿了书卷。那有没有拿？拿了，拿了不是看一看就卷起来，不是，一看第六章你就看见羔羊就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继续下去，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哦。意思就是拿了是要打开的，打开是要执行的，执行于是地上就有这一些事情发生。当羔羊拿了书卷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出现了。四活物二十四长老，他们都是围绕在宝座的前面的敬拜的群体，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祷告。于是他们就唱新歌，对不对？刚刚我们是不是读到这里了？他们就唱新歌。假如你有圣经，那我们再来唱新歌。我们没有谱了，只有词了，所以我们就读新歌了，好不好？好，大家再读一次好不好啊？来，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首歌太重要了，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位羔羊所代表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曾被杀。于是就将世界上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买赎人回来，叫他们归神，买回来不是拥有，是归给神。不归给神之后怎么样呢？这群人就属神，属神的人干什么呢？就叫他们成为国民，国度的百姓，然后做祭司，人和神之间的代祷和媒介。之后归于神之后，最后一句说什么？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换句话说，所有被买赎而来，就是说得救的人，在羔羊宝血中被得救的人，他们要做王。什么时候做？请问 在哪里做？他这里说在哪里做？
在地上。
在地上。啊，启示录的天跟地是有象征意义的。地的不是说地球的意思，地是指人间，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在人间掌管王权。什么时候做王啊？在哪里做王啊？那么从在哪里做王就知道什么时候做王了啊？在哪里做王啊？地上。地上是什么？人间。人间是什么时候呢？啊，我们什么时候做王啊？请问你。哦，将来耶稣基督归来的时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与他一同做王，王权直到永恒。对了，这是对的，没有错。不过少了一半，因为新歌清清楚楚跟我们说，在地上执掌王权被买赎回来的人，在地上，就是说你还在地上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还在地上？现在我们站在地上，对不对？你是王，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哎呀，那你要好好看看电影跟电视剧哦。啊，我们华人传统很多这一类的啊，一国之君哦，把这个某一个地方王啊、诸侯啦、藩篱啦，呼召上来了，传吴荣叔进殿啊，有没有看过这种啊？啊，于是我就敬敬畏畏的来到这个皇帝面前，是不是啊？哦，看往下，然后呢，啊，是吧？跪下来，然后要干嘛？啊，跪下来就完了，还要问安的嘞，要跟国王问安，怎么问安呢、啊？哎，国王你好 ，Good morning， 这样完蛋了你。臣参见王上，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没有看过电影啊？有啦、哦，是啊，好，然后国王假如对你好的话，要干嘛？你跪下啊，平身。平身不是躺下来的意思，平身是什么意思？站起来的意思哈、哦。那你要怎么讲？
谢
谢。嗯，我们都看过了啊。好，那么国王招你来一定有顾忌的，是吧？吴荣祖，微臣在。啊，朕今日封你为。波斯对王，哇，好不好？好啊，波斯对王，哇，封你为王啊。假如正常的对答是什么？请问你，谢主隆恩，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台词应该这样编是吧？不过我那天却只能这样回答，我说很抖，发抖，我又跪下来。我又跪下来，禀告吴王，微臣不敢，意思就是我不接这个旨意，知道吗？微臣不敢，我这可以死罪人，知道？哦，接旨你就只有接旨，没有选择的啊。我、哦、这天国王啊，心情还算不错的啊，他就奇怪了，没有说哪去砍啊。就多问一句，相当不高兴了已经。
为何不敢？
好的，这个是给你机会，你知道吗？你要好好掌握机会啊。那你我又赶快打下来啊。哦，微臣死罪，因为微臣还没有学会做王。明白了没有？如果你这个对对答，也是你在这位万王之王前面对答，因为他说把人买赎回来就是我们得救了啊！我不知道你得罪多久了啊，五年、十年、二十年、一年、半个月，不管如何，羔羊把人从各个地方、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赎回来之后。不是等二十年了，是叫他们归于神了、啊。不是再等二十年了，叫他们成为国民了，不是啊。那再等二十年做祭司啊，再等二十年在地上都看完全信主八十年了，做完了差不多了啊。不是呢，他 但是说买赎回来的人就要做完了，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今天哦，什么都忘记，起码记住这一点。你是我，还有下面一点，要指定一半。哦，那你听完之后回家就做完了。哎呦，吴牧师教我做完了，所有人都要听我的话。你要听清楚，什么是做完？这里还没有讲清楚。圣经很多地方讲到完全，在地上做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没有清楚交代，不过在新约圣经有起码两处，提摩太前书，那提摩太后书，对不起，保罗说到，哎呀，我要努力奔跑，得一个冠冕，是不是啊？这个冠冕为我存留，你知道冠冕就是完全的象征吗？于是我现在当跑的路跑进了，当守的道守住了，我要怎么样呢？我要等待那个完全永恒的来临啊。另外一个地方圣经也教我们，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神给我们的冠冕要落空。所以你把圣经整个来看，在地上做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然肯定真的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万王之王一起同掌掌权，肯定的。不过请记录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在地上做王，因为当我们一旦信主之后，你就要做一个很难管的国家的王，这个王国里面没有120万人口，人口只有一个，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你管你自己。一个人怎么管自己呢？没有信主之前是不可能的，你被你自己拉着鼻子走。信耶稣之后不同了，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我们被买赎回来之后，我们就成为国度的国民，是吧？这个时候你的归属权，你的国籍改变了，天上国民的国籍了。于是在你的里面有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对不对？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叫我们有洗礼，就是一个见证。旧事已过，旧事已过，旧的创造都过去了，都变成新的创造了。于是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就要做王，管谁啊？不是管你的配偶哦，谁啊？你自己。你自己是哪一部分呢？旧的你。所以新生命要攻克己身，旧的人叫身，身就旧的人，服我，我就新的人，这样明白了吧？于是新的生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掌管了，制服了旧的生命。上个礼拜福音主日，我不是讲过，我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不是啊？啊，没信主之前啊，记得吗？记得啊，你讲给我听，我是什么人？我脾气很大，是不是啊？啊，所以我封自己一个封号，你还记得吗？啊，对了，也可以举例子啊，因为什么事情一发起气就拉起气，就这样子的啊，还没信耶稣之前没办法，你控制不了的，整天拿铁被控了，还好还没控到自己脑袋啊。但是信耶稣之后，新生命在我里面啊，于是我开始明白，靠着耶稣基督恩典足够，我可以制服己身了。己身是谁啊？就拿你最高人那个了，谁管谁啊？我管我啊，我管我不是精神分裂吗？不是，是新的我管旧的我，明白吗？这个我很难管啊，很难管啊，因为他最了解你，因为他就是你，他知道你什么时候最软弱，因为他就是你自己，对吧？你什么时候最放松，对不对？你什么时候最容易发脾气，有没有啊？他比谁都知道，因为他就是你自己。 新的人，你除非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无法管理罪，因为人心诡诈，旧的人的那个心是诡诈的。只有在因为羔羊带来的新生命，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回来的人，有了那个新生命，他才可能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有一天，我刚刚讲的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情节又在你面前重演的时候，某某某就你的名字了啊，宣他进殿，哇，那你赶快进殿了啊。然后这位万王之王说，封你为某某某王，就你自己的王了啊。你要不要接旨啊？你要接旨啊？你要不要谢王上啊？要，你要不要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要啊，因为他给你一种新生命来掌管这个很难统治的王国。而当你在地上这样掌管，就是为天上永恒掌王权的准备，你知道吗？你好多时候觉得，哎呀，怎么怎么，哎呦，现在耶稣给我，我不知道怎么还没信主之前，凡求必应啊，你祷告就应嘛。那信了主之后，怎么有不求也不应啊？神好像也不听我祷告这样的啊。各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哦，预备一下哦。为什么呢？因为给你训练，就在这个过程中训练你的耐心，训练你依靠神，训练你知道我的有限，训练老我的伟大，训练哇神的圣灵带出来的无限的能力，能够胜过我最大的罪性。当我们在地上掌王权，在那里操练掌王权的时候，有一天当天上永恒掌王权，我们才会向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说感谢主，而不会像我刚刚这个话剧中所说的，微臣不敢，因为我不会做王，在地上你已经训练好做王了。弟兄姐妹，若是你今天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各种你觉得不如意的事情，你要为此感恩，因为说主啊，免费功课又来了哈，不用交钱了哈，但是神借的这个功课让你的灵命又再进一步，于是你就更懂得掌王权，更懂得哎呀，原来我这么容易就失望的嘞，依靠主啊，哎呀，原来我这么容易哈就被情欲所控制的嘞，依靠主啊，我原来我这么容易哈一看到这个挑战来我就退却的嘞，依靠主啊，于是我们的勇气会长进，我们的坚持会长进，我们的灵命就提升，于是你就更懂得如何在永恒中做王了。新歌的重要，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而这个新的盼望是对着一个极大的失望发出来的。假如把这段经文继续看下去，这个最大的盼望又带来什么呢？我来快快把下面的经文读给各位听好吗？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假如宝座在中心，宝座的周围就是24长老和四活物的话呢，现在在长老和活物的周围，那就是在外圈了，是不是？有什么人？天使，多少天使啊？千千万万，那是多少啊？千还是万呢？那就是很多无法算的意思吧，千千万万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宝座在中心，周围有敬拜的群体、活物和长老，于是外面还有更大的群体，就是无数的天使，干嘛呢？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哦，这一仗无数的天使也在颂赞羔羊，也在宝座前面和羔羊前面来赞美。然后十三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一起读好吗？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哇，无数天使的在外圈，还有一切被造之物啊。什么叫做一切被造之物啊？你家的玫瑰花算不算？你那个鱼缸里面养的那个天使鱼算不算？啊，那只乌龟算不算？ 你们家里门口玫瑰花下面的那个石头算不算？算呢。哇，你这样一想的话，一切被造出，那就是所有神所造的生物、非生物，生物又可以分动物和植物，是吧？动物还可以界门纲目科属种了，是吧？哇，植物也是如此，哇，这个不能讲了，不能讲了，太伟大的一片，这一片所有被造的都在那里颂赞，这个叫做普天同庆，对吧？在天庭的那个无限的敬拜，在这个发生了之后，十四节就是这个敬拜的一个段落，四活物就说什么一起来，阿们，众长老也是不敬拜，又回到宝座的最内圈，这个天庭敬拜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最后也唱阿们之后，对不对？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知道吗？是啊，是以阿们表达是诚心诚意，阿们意思就是诚诚实实，诚心诚意。我们刚刚的敬拜是我们诚心诚意奉献给主的，来到主面前的。最后一个问题，请大家思想一下，好吗？我刚刚说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低潮的开始，是不是？是什么事情？听到哭声吗？谁在哭？怎么哭法？大哭。为什么大哭？没有盼望。为了什么事情没有盼望？神的旨意无法执行，对不对？假如我们在人生中有一些悲或者哀也会哭的话，大概也是相对来讲和神国度的旨意不能执行来讲，是不是也是小悲小哀，是吧？换句话说，约翰的大哭所代表着的是全世界宇宙最大的悲哀，没有比这个悲哀最更大了，没有比这个绝望更大了，是吗？但是这个哭声最后变成什么声啊？你听到什么歌声吗？他们就唱什么歌？新歌啊！哎，弟兄姐妹，读启示录啊，这种文体啊，是一定要读者啊投入在里面啊，你千万不能够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约翰你在干什么啊？你要跟约翰在一起啊，所以约翰听到的你应该听到，约翰经历的你应该经历，约翰看着你也看着，约翰听到哭声他自己哭，你在旁边，哎呦，约翰好可怜啊。然后长老安慰他，不要哭，我看啊，然后呢也跟着约翰一起看，是吧？狮子要来了，约翰你在这边看，又看到哇，羔羊，哎呀，死羊啊！结果哇，这个死羊不一样了，全是全能死而复活的羊，是吧？于是这个全是全能复活的羊就拉了书卷，哇，这个时候大家就唱新歌，你听到歌声了吗？我希望你听到歌声，一个最绝望的哭声。最后变成最喜乐的歌声，这歌声就引发了这个新歌颂，引发了后面天使的颂赞，是吧？之后又引发了所有被造之物天使的颂赞，我们叫它天使颂。宇宙一切被造之物叫宇宙颂的话，哇，这个新歌颂太重要了，是那个后面无限颂赞的起点啊。而这个起点正对着啊，相对着啊，最大的低潮，最大的绝望，由这么大的绝望变成这么大的，而且不断扩大的赞美。关键点在哪里？为什么新歌会唱出来？有没有解释啊？这点？当然了，因为羔羊拿了书卷嘛，是不是？于是就唱新歌嘛，是吧？意思就是羔羊能打开书卷哈，执行神永恒的旨意嘛，是吧？不过歌词中有没有讲到为什么羔羊可以拿呢？有没有？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什么？因为你曾被杀。弟兄姐妹，羔羊被杀，看起来好像是悲剧。不过，从新歌的角度给我们看，羔羊被杀正是长老在前面，在地。五节跟约翰应许的，为什么他能打开书卷呢？因为他已得胜。请问， 被杀和得胜有什么相关呢？明白了吗？哦，得胜了，所以可以打开书卷了，拉书卷是吧？啊，天天讲的啊，长老讲，所以我新歌新歌也是长老在唱的啊。啊，你说啊，你能啊，你能，你能，因为你被杀，那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啊，得胜可以打开书卷，后面讲，被杀可以打开书卷，那什么意思啊？被杀就得胜啊，对不对？得胜是什么呢？得胜是要通过被杀啊。哦，难怪得胜是狮子所象征的，被杀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所象征的，这两个人间似乎不可以同德的一起存在的两个象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确我们看见完美无比的合一，他的被杀就是他的得胜。弟兄姐妹，假如耶稣基督被杀代表的给你给我的救恩的话，而这个救恩能使最悲怆的神旨意无法执行都能够变为欢畅的话，今天我给各位一个信息，圣诞节来了，你的人生相对的小悲小爱，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是不是同样有盼望？有没有？有没有？有啊。假如这个能治好全世界最难治的病的话，你这个感冒发烧算什么？明白了吗？最大的悲哀，神国度旨意无法执行，都因为羔羊被杀带来的救恩而引发出来的新歌，由哭声变成歌声，代表着由绝望变成欢呼的话，你和我人生中的小悲小哀，在耶稣基督里面绝对能够变成欢呼。愿主的恩典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在圣诞佳节的时候与你同在，进到你的心中。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相信在人生有各种不同的患难，这也是你应许告诉我们的，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你的救恩能使人间最大的悲剧、宇宙最大的绝望能转变变成欢畅，我们实在感恩你使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永恒的盼望。不止如此，你也让我们在世上有一个作王的操练，在地上操练作王，将来与你同掌掌权。愿恩典的主透过你的话语在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也指引我们在地上所走的每一步，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于是这个王权就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人的话也会说完，恳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的心中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